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还有经济方面的分析，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湾区的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今天是上涨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199.06 点，上涨了 1.76%， 报 11512.41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205.57 点，上涨了 0.61%， 报 33949.41 点，标普白指数上涨 44.21 点，上涨了 1.1%， 报 4060.43 点。商务部公布的 GDP 数据显示，第四季度经济年化成长率是 2.9%， 这个数字是高于道琼估计的 2.8%， 但是和第三季度相比呢，是略略的有点下降。来看一下个股，财报季呢是有喜有忧，但是目前特斯拉的业绩是很强劲的，给科技股为主的纳指还有电动车股带来了提振。在公布了创纪录的营收还有稳健的获利之后呢，特斯拉是上涨了 10.97%。 之前饱受打击的科技巨头微软、辉达、 Amazon 还有 Alphabet 今天也是在上涨的，但是呢 IBM 仍然是下跌了 4.46%。 同时航空公司的财报也是同步公布了，西南航空下跌了 3.15%，这是因为在假期航空系统的崩溃导致他们的亏损超出了预期。美国航空呢是因为第四季度业绩非常好，上涨了 2.15%， 但是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是走低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分析。
1月26日星期四，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现在我们来结合今天公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来讨论一下如何判断衰退的来临。经济学家们发现，现在要判断衰退来临比以前都困难，因为经济信号用过去的分析预测模型已经不管用了，而新的方法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没有经过检验。一些国家把连续两个季度 GDP 出现负增长定义为衰退，但是美国不是这样定义，如果这样定义，那美国已经需要宣布出现经济衰退了，那么美国这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就要相应调整。美国政府没有设定硬性指标，而是指定一群经济学家秘密的闭门研究，然后宣布何时算是经济衰退，而他们的判决呢，比市场上已经经历的衰退往往都迟迟这个来到。那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在要判断衰退来临是越来越不太可能吧，越来越困难。分析经济数据呢，就像拼拼图一样，目前这些拼图块它还没有很好的组合在一起，还不很不完整。你比如说制造业，可能已经处于衰退当中，还有就是高科技行业，房地产市场已经在下滑，但是呢，工厂和建筑业的就业率仍然很高。这个就好像裁员是每天的头条，但是呢，劳动力市场却是依然强劲的，这些都是一直让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但是有些方面呢，已经明显的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12月份的零售数据，那是比一年以来的这个降幅都要大的，而12月份本来是不应该出现那么大降幅。还有多项的制造业活动，这些指标都显示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制造业是萎缩的。经济学家他们追踪一些指标来判断衰退的来临，你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和零售市场的统计数据，还有就是国债收益率倒挂，也就是长期国债收益率低于短期国债收益率，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过去的节目中呢，我详细的说明过这个现象，说明眼下的经济出现异常，人们更愿意持有长期的国债。许多经济学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另类的指标来判断衰退的来临，例如这个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把男士内衣的销售量作为一个指标，这种 这种商品是全年都购买的，但是呢，如果是人们手头拮据的时候，就会推迟购买，于是销量下降。那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呢，他们把啤酒的销量和口红的销量作为辅助判断。人们心情抑郁的时候呢，就会借酒浇愁。那女性呢，手头紧的时候，就会压缩自己的，不让自己购买很多喜欢的东西，但是呢，一支口红是能够负担的。所以呢，这是女性缓解压力的良品。就是说，男士内衣的销量下降，啤酒和口红销售量上升，都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先兆。最近印第安纳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在论文当中认为，公司就是上市公司操纵财务报表的丑闻增加，也是经济衰退的先兆，可能先兆。因为这些公司他们在文件里头制造数据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对经济环境出现误判，这样就导致过度投资。那么他们的模型这一次预测呢，是2023年不会出现衰退，但是呢，显示经济活动的确已经放缓了。亚特兰大的一家公司叫 Truist Advisory Services， 他的高级美国宏观策略师叫 Michael Skordelis， 密切关注隆鼻和面部拉皮这些整容手术的支出。从2021年开始，这个整容行业经历了一个繁荣，因为消费者得到政府的补助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而且在家工作的时候方便他们恢复健康，所以整个行业在这前边两年都是大幅发展。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头，Skordelis 他从当地的医生那里收集的数据发现，预约手术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也就是说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的支出。那么也说大家手头上比较紧一点了啊，也可能是政府纾困的资金快用光了。好，那么现在来看今天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我们会发现它同样是延续了这个特征，也就是有出现矛盾，经济学家依然很难判断。彭博社的标题很好的概括了今天数据的含义，这个标题是说美国 GDP 以 2.9% 的健康速度扩张，而放缓迹象却加剧了。经济学家预测这个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 2.6%， 实际上是 2.9%， 那么这是个好现象，就是虽然也是放缓了，但是呢它还是这个超过了预期。但是呢为 GDP 做出贡献的其实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部分，一个呢是库存的增长，另外一个呢是政府支出的大幅增长。所以呢增长率是健康的，但是支持增长的因素其实不算很乐观。但是消费支出增长呢就低于预期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呢是个人支出增长为 2.9%， 实际是 2.1%。 那么据分析呢，是因为工资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上升的步伐，消费者呢不得不继续的消耗在大流行病期间政府纾困的补助给他们增加的积蓄，物价上涨还有借贷成本都是越来越重的负担啊，使得消费者的个人消费支出没有在预期的增加那么多，这个就给经济增长带来隐忧。 GDP 报告呢还包括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是联储考虑通胀的一个关键指标。那么第四季度的年化增长率为 3.2%， 低于前三个月的 4.3%，剔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指数上涨是 3.9%， 前两个季度呢是 4.7%， 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呢还是在持续的降低，这跟市场的预期呢是一致的。市场预期这个马上啊下个星期联储只会加息25个基点，就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其实是降低了。今天还公布了最新的这个上周失业金申请人数，预期呢是200,005，实际只有186,000，这就说明就业情况依然是强劲的。今天公布这些第四季度的数据呢，只会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经济学家还是无所适从，就业市场强劲，而企业却在削减开支。 这些信号与经济学家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加重了分析预测经济衰退的难度。好，今天的基本面时间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